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更，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and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今天我们的真情指数呢，要来问一个问题，是一位来自于叫做湖北的麦子姐妹，她说，真儿老师、木星老师平安，一直在收听馒头的对话还有其他关于你们的节目，谢谢你们的传道授业解惑，为我解开了许多的迷惑，真的是受益良多，感谢神借着你们播撒爱和安慰，愿神赐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求主纪念你们台前幕后所有弟兄姐妹的爱心和奉献。我今天发这个邮件啊，就是有一个问题感到很困惑，你们帮我解答一下，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人类？人类这么不听话，这么悖逆，这么不顺服，让主伤心，那他为啥还创造我们呢？你们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我们都这么烂了，神还创造我们干啥？
哎呀，神当初创造的可好了。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就问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们，你们为什么生娃？难道你生娃之前不知道这娃有可能一天让你嚎啕大哭，有一天让你伤心欲绝，有一天让你睡不着觉吗？
哎，其实那个时候还真没想过。
就是嘛，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当中，我们也发现连我们自己生儿养女这一件上帝赋予我们婚姻的使命、我们也发现说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去做，
是
啊、出于爱，出于一种信心，我们就会继续去做，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天然的爱，就是相信这是我们的生命的延续，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去爱他。当然我们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渴望，我们会在其中会加持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这也解释为什么上帝要造人，因为他是爱，他的本质就是爱，所以呢他创造人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要让我们人与他永永远远彼此相爱，并且反映出他那荣美的形象来、但是至于他的脑子里面在想什么，对不起，我真不知道。因为圣经当中并没有解释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要造人呢？
他就造了嘛。他第六天就造了嘛。
对，但是圣经里面的确有一段解释说，神爱我们，他造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给我们荣耀的冠冕。这里面充满了爱的一个诠释，就是因为神爱了我们，所以呢他在造的时候是完全出于爱来造了一个精妙的一个反映他荣耀形象的一个受造物。但是这个过程呢，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我们说，天哪，神你造的这是啥呀？因为人太罪恶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这是真的。可是要知道，这不是上帝造的，上帝所造的亚当和夏娃在没有犯罪之前是好的，而且神说神看着是好的，就赐福给他们，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是在人犯罪堕落之前神眼中看为好的。但是为什么神他已经知道我们人会选择堕落，他也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仍然选择义无反顾的造人呢？这才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当然你越想这件事情，越知道说上帝到底有多爱我们，他已经知道我们人有可能选择用我们的自由选择意志选择犯罪，但是他还是给了我们自由选择意志。 C.S. 路易斯在解释自由选择意志的时候解释的非常的精辟，他说自由选择意志使犯罪成为可能，没错，的的确确使犯罪成为可能
50%，
对。
算了一下数字，
对，
对着呢。
但是他也使所有的爱、自由和喜乐成为是值得拥有的。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没有把自由选择意志给我们，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也没有意义了，
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我们就是工具嘛，我们就是毫无思想、毫无意志的在顺从他的创造。比如说天体，比如说植物，比如说动物，按照自己的本性活着，你就会发现他们里面没有所谓的爱，所谓的生命，所谓的意义，所谓的追求，也没有所谓的像我们自主意识的敬拜追求。但是正因为人有上帝的荣耀的形象，里面其中一点就是自由选择意志。可我们人毕竟是受造的，所以我们用了我们自由选择意志犯罪了。但同时呢，上帝仍然许可我们在自由选择意志当中选择回转，选择顺服，选择悔改，选择爱他。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说，我是自主的选择爱神的，我不是被迫的，我不是被拿枪指着然后非得称他为天父的， 完完全全是因为我们回应上帝的爱。所以今天呢，上帝为什么创造并且拯救人类？因为他爱，因为他太爱了，他不能背负他自己爱和圣洁的那个需要，所以他创造了我们，他也救赎了我们。因为圣洁嘛，他不可能允许罪恶的存在，所以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
是
以至于有一天我们重新回到他面前的时候，罪就不再成为一个可能了，因为我们终于有了胜过罪恶的法宝，那就是主基督耶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将来有一天再也没有撒旦的诱惑，再也没有罪恶的那个本性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就真正回到了那一个他起初创造我们的样式里。
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五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圣经当中还有一句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其实这一点呢，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能够自由意志选择心甘乐意的去爱神呢？是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那这个恩典当我们得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恩呐、因为有了感恩，所以我们说，主啊，我才要紧紧的抓住你、主啊，我再也不要离开你了。如果我们是被迫的滴溜回到神的家中，你会发现我们很想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再要逃出去，
逃跑，
我再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可是只有当我们被主的爱所包裹着，我们说，哎呀，主，我就在这个爱里面，太好了，不要让我再出去了，因为外面的世界太阴冷了，外面世界太黑暗了，这才是心甘情愿的爱。
是我特别爱的一段经文，就是保罗所说的，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我们中文翻译很美，说激励我们，英文是叫做 repel、那 repel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充满刺激的环境当中，你不得不去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而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什么？就是因为它太强大了，我不能够避而不视，我不能够避而不见，我不能够避而不谈，我不能够逃避，因为那个爱太真实太强大，就是这样的摆在我的前面，我没有办法再去说它不存在，或者是再去逃跑了。那今天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我相信能够以爱回应神，都是因为基督的爱先激励我们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哇，我先爱神，我是求神拜佛啊，我天天临时抱佛脚，我天天是紧紧抓住佛的祭坛，然后他才施恩赐福。其实你会发现，这是敬拜其他的偶像和宗教的人就是这样。你会看到，当那个以利亚和那些假先知在一起的时候，那些假先知为了让他们的假神听他祷告是怎么办？他拿刀刺自己，像疯了一样的，为了要引起他们的神的注意。结果以利亚就说：“对不起，您的神是不是在睡觉？只有我们的神是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且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此的的确确是神主动先爱我们的。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被逼无奈去爱神的，而是因着神的爱太强大了，我不得不爱，否则的话我就活不下去，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我下一分钟的生命。因为我发现除了爱之外，任何事情再也不值得我去追求。
就像一个父母，你养了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你能说因为他太调皮了我就不要他了，我把他扔出去？
哎，真的有，做人的父母真的有。
对对对对，但99%的父母是没有办法下这个狠心，但是1%这是兽，那不是人啊，人兽不如。对于99%的父母，我的孩子很调皮，我可能会非常的痛苦，甚至我动手打完他以后，其实痛苦的是父母自己。我们的天父是一个完全的天父，完全的爱，所以你说他怎么说？哦，因为你们犯罪，因为你们悖逆，我就不要你们了吗？没有，他所预备的就是我为你预备了丰丰富富回家的道路，
是
我为你预备的是把我独有的儿子献在祭坛上面，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生命把你们带回到家中。其实这种爱，我觉得可能如果从我们人的角度，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认知，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
是，
但是神不要我们完全的理解，神就是让我们全然的接受，完全的相信。
我在想，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什么时候我们对神的爱有稍微的一点点的体会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转变。我相信不管是木星是真儿，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突然一下子感受到神那种无以复加的爱的时候，彻底的降服在神的爱中，完全被神的爱彻底的颠覆了，翻转了，打倒了，说，主啊，我再也不逃了，你太爱我了，我愿意爱你，我愿意跟随你。圣经当中的历世历代的信徒，我们身边的这些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都在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父母很爱你，那你犯了错以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愧疚， 你一定会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要犯错？我下一次不要再犯这样的错。如果有一天你对我们的天父也有这样的愧疚，
是，
也有这样的一种自责的时候，恭喜你，
感谢，
说明你和上帝之间有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你开始爱了，
对，
你
开始回馈爱了。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的紧密。那怎么样更加紧密？就像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说，你得读经，你得祷告，你得听神的话语，就是绕来绕去又回到这儿了哈。可是就像张二姐所说的，我们天天就是唾沫星子横飞的给你讲读经祷告，读经祷告灵修，你不做还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这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
说实在的，馒头的对话的存在最重要的就是每天提醒大家，跟随耶稣是每一天要做的事情。而你跟随耶稣一个最好的明证，最好的一个捷径，就是你一天一天踏在神的话语当中，行在他的旨意里面。靠我们自己不行，但是靠着神的爱和他的恩典是充充足足的。所以今天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五节却告诉我们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啊，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所以神那么丰富的怜悯，他爱着我们的大爱，是值得我们不再活在罪中，要从你的罪恶过犯当中活过来，恢复过来，苏醒过来，然后说，主啊，我真的愿意和你同行，我真的愿意尝试着去一天一天的跟随你。我不要想着说我一口气吃饱，或者是我明天就成为属灵的伟人，经历木星所经历的这一切，其实说实在的，你也是一天一天的记录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真实的恩典和带领。
那前两天我们收到一位听友的来信哈，就看完以后呢，我就是又气又笑。为什么呢？他说，哎呀，这个木星姐啊，我听我一个朋友讲说，馒头的对话有一期关于是圣灵的节目，他告诉我说呢，就在那个月，你能不能把那期节目告诉我是几月几号。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姐妹啊，我们有一个专辑啊，这个点进去以后呢，就有我们所有的节目的名称，你为什么不愿意自己去找？你发现这跟我们人在天父跟前的状态一模一样，天父已经把所有的出路答案丰丰富富摆在那儿，可是我们就等着说，主啊，你告诉我明确的哪一点好不好？我不愿意费功夫。
你难道不好好的去一集集的收听吗？
是，所以我们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哈、啊，有很多的问题，大家已经
下次这样的问题不要再发来了，木星没有时间回复。
是，我每次揪头发，咋又来了？真的，我们要提醒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 APP 上面呢有专辑，而且根据我们不同的年份，大家可以点进去之后呢，我们真的是鼓励大家根据我们的标题去听。如果你有时间，你有渴慕的心，一集一集的听当然是更好的，因为我们的解经大不同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个字儿开始解的，所以我们真的是鼓励大家自己，你要付上代价的。有的时候这个代价可能是时间的代价，有的时候是精力的代价，但是你自己得付点代价吧，我们扛不动啊。而天父的面前也是这样，我们也要天天背起十字架。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Sunlight fell in, reminding me that life can be so gracious sometimes. And I felt like everything around me was connected somehow. I hear the rhythm of the ocean as it breaks on the shore. And I think about all the things that I am grateful for. And they say